我们今天来聊一个，一个有点怀旧的东西，音乐盒。
你一想到音乐盒，脑子里是不是就是那个小小的、很精巧的盒子？
对，就是那种转动发条，然后永远只放一首歌的。
没错，一首固定的旋律。
但如果，我是说如果，一个音乐盒能做的远远不止这些呢？比如说，它能编织一段跨越5年的跨国友谊，还能为你自己的故事谱写配乐，
甚至成为一个制造惊喜的工具。
对，那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今天我们要深入聊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们拿到的资料是 Moralbox 官网上的一篇用户分享，主角呢是来自比利时的一位用户，叫 Geert。
所以我们会跟着他的视角来看看一个传统的音乐盒加上现代科技之后，到底能变得多神奇。
没错，
这已经不是一篇简单的产品测评了，它更像是一段关于音乐创造力还有人情味的旅程。
好的，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吧。这位 Geert 他是比利时的一位音乐爱好者，而且资料里还提到他是一位视障人士。
但这完全没有阻碍他对世界的好奇心，他从小动手能力就特别强。
我看到了，热爱 DIY， 能修自行车，甚至还会修那种古董机械钟。
对，所以在2021年，他在一个众筹平台支持了 Moralbox N20 智慧音乐盒。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觉得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他对音乐盒的看法。
哦，你说的是那个被遗忘却又充满奇迹的观点。
对，就是这个。一方面，在现在这个数字音乐时代，音乐盒好像有点过时了，对吧？
是的，被遗忘了。
但另一方面，你想想，一个简单的齿梳和滚筒就能发出那么好听的声音，这本身就像个小奇迹。
这种矛盾感恰好成了他创作第一首歌的灵感。
这个灵感后来还和他对一个对耶稣诞生故事的思考联系起来了。
是的，一个被社会主流排斥但又被看作是希望的形象。
Geert 就用这个灵感创作了一个现代版的故事，叫《音乐盒与马厩》。
故事的灵感有一部分还来自他的工作经历，他在一个自行车维修机构工作，接触过很多背景复杂的人，比如曾经的吸毒者。
曲子构思出了整个故事，
先有音乐，再有故事。
对，更有趣的是他接下来的操作，他把 Moralbox 连接到了电脑的专业音乐软件里。
等一下，这就意味着他想让一个实体的机械的音乐盒
跟电脑里的数字乐器同步演奏，
还有他自己的人生。我猜最大的难题应该是同步吧，毕竟机械的东西有物理延时。
你完全说到点子上了，这正是关键。他用 MIDI 来控制音乐盒，但很快就发现，从电脑发指令到音乐盒的滚筒真正转起来，中间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延迟。
那他是怎么解决的？
他居然精确地计算出了这个延迟时间，然后在编排的时候让音乐盒的 MIDI 轨道稍微
提前一点点播放。
没错，就提前那么一点点。这样一来，当所有声音一起播放时，音乐盒的声音就跟其他乐器和人声完美同步了。
哇，这真是技术和艺术的完美结合。
最后，他再把音乐盒的真实声音用麦克风录下来，混到最终的作品里，一个特别棒的案例。
所以，这个音乐盒不仅打通了物理和数字的世界，更有意思的是，它好像还打通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
是的，它很快就不只是个创作工具了，
变成了他和朋友、家人连接的媒介，对吧？
没错，这一点在他创作的那个圣利古拉播放列表的故事里体现得特别明显。
圣利古拉节在比利时是不是就像我们的儿童节
差不多？12月6日对孩子们来说是个大日子， Geert 就为这个节日创造了一个充满童年回忆的歌曲列表。
然后他做了一件特别温暖的事儿。
他把音乐盒播放这个列表的声音录成了一个 MP3 文件，
发给了一位老同学。
对，然后那位同学告诉他，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听这段音乐，
就好像能闻到刚出炉饼干的香气，心情一下就好了。
你看，这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了，对吧？它成了一种可以被数字化传递和储存的安慰剂。
MP3 的方便加上机械音乐盒那种独一无二的音色，这个组合太有共鸣了。
既方便分享，又保留了那种温暖的、不可替代的怀旧感。
而且 Geert 还把这种连接玩出了新花样，用来制造惊喜。
哦，你说的是去年12月6号那件事儿。
对，他一个朋友来家里做客，他借口说要去洗手间，
实际上是偷偷拿出手机，远程启动了客厅的 Mural Box。
是的，然后就播放了那个圣尼古拉歌单。
哇，可以想象那个场景，朋友一个人在客厅，突然熟悉的童年旋律响起来了。
资料里说，他当时惊喜万分，感觉自己像个收到了节日礼物的孩子。
这就是技术给一个传统物件带来的新魔法。
他还跟父母朋友玩猜歌名游戏。
哦，这个我也看到了，把自己喜欢的流行歌变成音乐盒版本让大家猜。
据说他爸爸一边玩一边就看着音乐盒的机械结构感叹，觉得太精妙了。
所以你看， Mural Box 很自然的就成了一个家庭聚会的互动环节，连接了不同代的人。
哎，说到连接，我觉得 Geert 和 Mural Box 团队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这个故事里最特别的一条线了。
没错，这远远超出了普通的消费者和商家的关系。
作为一名视障用户，他用 App 的时候肯定会遇到一些无障碍操作的问题。
嗯，他向团队提了很多建议，而这种关系的建立关键就在于 Mural Box 团队的回应。
这确实很难得，很多公司可能会觉得这是个麻烦的用户。
通常来说是，但 Mural Box 团队的反应完全不同，他们非常重视 Geert 的反馈。
飞雀很快就改进了 App，让语音引导对视障用户更友好。
这种尊重和沟通让他感觉自己不是在提要求，而是一个合作者。
对，是一位对真视的合作者。
所以这段纯粹线上的沟通最后居然发展到了线下的见面。
是的，他们通了5年的邮件，后来邮件往来就越来越像朋友通信了。我看到说 Geert 甚至会在团队遇到困难时主动写信去鼓励他们。
嗯，故事的高潮就在2025年10月，在比利时的一个科技艺术节上，他们终于见面了。
那个见面的瞬间一定很动人。
Geert 的朋友后来描述说，当 Mural Box 团队成员看到 Geert 的时候，脸上的神情立刻就亮了起来。
哇，那见面会的高潮应该就是他终于摸到 N40 的实物了吧？
没错，对于一个如此热爱机械又精于触觉的人来说，他的开箱体验跟我们肯定很不一样。
他是怎么评价的？
完全不同。首先是开箱，他特别喜欢那个共鸣箱，就是包装箱的设计。
诶，听起来很环保。
他甚至很享受用螺丝刀拧下8颗螺丝才能打开包装的仪式感。对他来说，跟螺丝打交道就是一种乐趣。
我有点理解了。
更让他感动的是，他发现团队采纳了他之前提的一些关于接口位置的建议。
自己的声音被听见，并且真正的改变了产品。
对，这是一种深度的参与感和被认可感。
他还提到了别的细节吗？
提到了，他称赞的很多细节都和触感有关，比如他喜欢正面的旋钮，因为更像传统音乐盒。还有，他还特别提到了一个控制MIDI的快关。
是什么样的快关？
是一个摁下卡入再摁卡出的实体快关。
我明白了，不像现在很多产品用触控按钮加一个 LED 灯。
对，对于看不见指示灯的人来说，这种用明确物理反馈的快关是最好用的。
这就是设计的包容性啊。
但最让他兴奋的是 N40 的透明顶盖可以拧下螺丝拿走。
哦，这意味着他可以
亲手触摸到内部精密的机械结构了。对于一个热爱机械的人来说，这简直是最棒的改进。
那听觉体验呢？我看到资料里说，他一开始其实对 N40 的新向音色有点怀疑。
是的，他一开始对那个木风板和声音色，也就是带和声效果的音色，是持怀疑态度的。
他觉得音乐盒就应该是纯粹的单音。
对，那是他记忆里的声音，最怀旧的声音。
可以理解，有时候我们对新事物的第一反应就是抗拒。那后来呢？
结果仅仅4天之后，他就被彻底折服了。
哦，
他形容那种声音如丝绒般柔滑，甚至有点飘渺。
所以说，即使是根植于怀旧情感的偏好，也可能被一种卓越的全新的体验所改变。
没错，他还注意到 N40 在处理快速音符上的进步，这为他未来创作更复杂的作品提供了可能。
所以这个故事不仅是关于技术和连接，也关于人在面对挑战时如何继续创造。
嗯，资料里提到了 Geert 个人面临了一个很大的挑战，耳鸣。
是的，他长期受到耳鸣的困扰。
在耳鸣严重的日子里， 他没法进行那种复杂的艺人乐队式音乐制作，因为那对他的听力是巨大的负担。
但是
为 Mural Box 创作纯粹的旋律，没有复杂的混音，依然是一种享受。
所以 Mural Box 成为了他在艰难日子里能够继续创造美好的一个避难所。
这就凸显了工具的另一个价值，包容性。它降低了音乐创造的门槛，让你在不同身体状况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
他有一首歌 Everyone's Gone to the Moon， 背后的故事特别能说明这一点。
这首歌串联起他好几个时期的回忆，其中一个是关于他最后一次现场演唱的经历。
是因为耳鸣吗？
对，当时因为耳鸣严重影响了他的听觉，导致他演唱时跑调了，可他自己却完全没察觉。
哇，那一定很难受。
是的，直到后来听了别人的录音才发现，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下决心不再进行任何现场表演了。
这听起来很令人遗憾。对于一个爱音乐的人来说，放弃现场表演一定是个艰难的决定。
但 Gears 自己说，这个决定并没有让他感到悲伤。
为什么？
因为他依然有自己的艺人乐队可以在录音室里创作。更重要的是，他有了 Mural Box 这个奇妙的音乐盒，它不是替代品，而是一种全新的、同样有意义的创作途径，
让他能够绕开耳鸣带来的限制，回归到旋律的本质。聊到这里，我们该怎么总结这个故事呢？我们从一个音乐盒开始，
但最终发现它关乎技术如何被有同理心的设计，从而在开发者和使用者之间建立起真诚的连接。
没错， Geared 的故事完美地诠释了智慧音乐盒这个概念带来的新价值。
对，传统的音乐盒是静态的，它的价值在于播放那一首固定的承载过去记忆的歌，但在 Gear 的生活里， Mural Box 变成了一个动态的记忆库，
一个制造惊喜的道具，一个家庭互动的游戏，
以及一个适应个人需求的创作工具。
它连接了实体与数字，连接了传统与创新，
也像 Gear 的和 Mural Box 团队的故事一样，连接了不同的大陆和人心。
是的，它不再只是一个播放回忆的物件，它成了一个持续创造新回忆的平台。
这正是它的核心价值所在，保留了传统音乐盒的魅力，但又通过技术赋予了它无限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也想邀请你思考一个问题，在你的生活中有哪些充满怀旧价值的日常物品？如果可以用今天的技术去改造它，目的不是让它变得更智能，而是为了加深它与你的记忆，与你所爱的人之间的情感连接，你会希望创造出怎样全新的体验呢？